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早晨就能够同读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真的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帮助。主啊，真的求主为我们将你的话解开，好叫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粮。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这个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六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046页。那么在这之前，我们看见神不但是在耶路撒冷掌权的神，而且神也是在巴比伦掌权的神。那么虽然到了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一章，我们看见巴比伦王朝早就已经败亡了，但是呢，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件事情呢却没有停止。神怎么样在巴比伦的王朝里面掌权呢？神也要再接着在这个波斯马代波斯这个王朝里面掌权。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看神怎么样在马代波斯的王朝里面掌权。首先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六章1-5节的经文。但以理书第六章1-5节这里记载说，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办事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找不着。所以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大利乌王他治理呢是非常有条不紊的。他立了120个总督来治理全国，然后又设立3个总长来管理这些总督从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总共有120个总督。有些人就觉得120个总督好像太多了，这个好像这个大利乌他所统治的这个版图也不是那么大，那么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总督？但是如果我们去读以斯帖记的话，我们会发现，当这个亚哈水鲁王他统治的时候呢，有127个省，127个省。那么亚哈水鲁王就是接续大利乌来做王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既然有127个省也设立大概120个总督，那么这个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呢，在这里也没有说到这个一个总督他所管辖的范围那么到底有多大，就是说他没有把他范围有多大讲出来。另外这里第7节呢，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把这个总督又排在钦差的后面。所以有人就在想总督这个职份呢不一定是非常高的一个职份就像希腊史学家他们也曾经用总督这个字来记载比较低级的这个官员。所以呢，如果你去读一些其他的书籍，看到有一些对这个120个总督有什么质疑的话呢，那么其实这些都可以解释的过去的那么在这里但以理他是3个总长里面其中的一个，他们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来管理这些的总督，然后让神不是让王不会受到亏损。那么为什么要让王不受亏损？到底王会受什么亏损呢？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亏损到底是指什么事情呢？其实这里的亏损是指到那个税项的损失，就是收税这个税务的损失。 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利乌王呢，他怕这个总督可能会贪污、哦、会把他的这个税收给贪污掉，所以他设立三个总长来监督这些总督，以免王宫的府库呢收入减少。因此呢，这三个总督的职任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总长没有好好的尽他们职责的话，如果他们也跟着一起贪污的话，那么这个王宫的收入呢就会大大的减少。如果这些人都尽忠职责，那么他们当中就没有人可以中饱私囊，所以王宫的府库呢就不会受到亏损。因此呢，在这里总长这个职务非常重要，而且也是众人都想要得到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大利乌王他又特别的看重这个但以理，想要立他为总长的这个头。所以呢，这就让这些总长跟总督呢，他们想要来找但以理的麻烦，就让但以理陷在这个宫廷里面的权力的斗争里面。那么其实这种事情呢，不管是在什么朝代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即便是在现代的政府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些权力的斗争呢是一直都没有间断过。这种事情历世历代以来，那么都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在这个大利乌的这个统治底下呢，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虽然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他并无意去争权夺利，但是因为大利乌对他的这个特别的青睐这件事情呢，就让大以理被卷入这个权力的斗争里面。那么为什么大利乌他会特别的想要来重用大以理？大以理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值得大利乌王他这么样的来看重他呢？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见，那么大以理他有至少有两方面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说到大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大以理有美好的灵性，而且是显然的超出其他人很多。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让他受到这个大利乌王的这个青睐。那么在这里美好的灵性呢是指卓越的才能这个好像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属灵的那个灵性，是指他很有很好的才能。但是这个才能当然也跟他的灵性有关系了就是因为他有很好的灵性，所以呢他对许多的事情他都能够看得透彻他能够解意象解意梦，他可以处理一些难题他不但有知识，而且他有那个洞察力，那么这个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事情就让他在这些总长里面就特别的突出出来。那么我们就看见其他的人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大利乌王他看到这一点，他看到这个但以理他有美好的灵性，他特别的突出。那么其他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没有办法得到大利乌王的这个重视呢，是因为他们比不上但以理，他们没有但以理这么好的灵性他们只看但以理被这个大利乌王这样一直提升上来，他们就眼红就看不过去，所以他们就想把但以理给拉下来之后，那么他们就可以往上升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许多现在不管是过去现在很多的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常常只是看到别人好像比我们高升，但是没有看到自己其实自己没有那个条件或者没有那样的一个特质。那么在这里但以理除了灵性就是有美好的灵性之外呢，他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办事忠心。那么办事忠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今天如果一个人很有才能， 但是他办事不忠心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对他的主人而言呢，其实呢不但没有益处，而且许多的时候反而呢是会让他的主人受到亏损。以前呢，我就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有人在公司里面，他其实他已经升到很高的职位，但是呢他在外面呢又开了一个新的公司，是他自己当老板的公司啊，所以他就运用他现在在这个公司这个职位，然后他这个权力呢，把这个为这个公司所赚到的这些利益呢，慢慢的转到他自己的公司里面去。好，我们就看见像这样的人，他是很有才能啊，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忠心，所以呢，他对这个公司呢，最终呢，就是造成这个公司的亏损。哦，虽然表面上好像他为公司争取了很多的利益，但是最后这个利益呢，其实是转到他自己公司里面去。好，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就会对他的主人造成这个亏损。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利王他是非常有眼光的人，他看见这个大利不但有美好的灵性，而且他又办事忠心，所以呢他就使用这样的人，他觉得这样是一个人才啊，所以他不管他这个人的出身到底是如何，他不管他是犹大人啊，他不管他以前有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他就使用这样的人。同样的，我们也看见神要使用人也是看我们这个人对神是否有忠心这件事情。好，一个人只要能够对神有忠心的话，那么都可以被神来使用的。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考虑这个恩赐才能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那神要使用一个人，他也一定可以有办法让这个人有这方面的恩赐才能。所以就是说，这个忠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但是当我们对神忠心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遭遇到跟但以理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就是说可能会受到别人的嫉妒，可能会受到别人的仇恨，甚至于可能也会受到别人的攻击。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是我们对神忠心然后就会一帆风顺，不是我们对神忠心然后就是不会受到攻击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来信靠这位神，这样才可以的。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虽然这些人想要找但以理的麻烦，但是呢他们在他的工作里面呢却找不到任何的把柄，他们没有办法来攻击他，他在工作上呢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他没有偷懒，他没有贪污，他没有做什么任何的不好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在他工作上找出他任何的缺失来攻击他。那么这个当然是很不容易的，即使在那个那么高的一个职位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机会都是会让人陷入这种不好的境况，比如说人家送一个礼来，你到底要不要收，这个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陷入别人的一个圈套里面。但是他在工作上，他在做事情上，让人找不到他有任何的把柄，所以他们只好从其他的方面来找想要找出可以攻击他的地方。那么但以理到底有什么可以让他们来攻击他的地方呢？他们在这里说到，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并不是说但以理会做违背律法的事情，不是这样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要从跟但以理的信仰有关系的事情里面去找，只有从跟但以理信仰有关系的事情里面去找，才可以找到 来可以来攻击但以理的地方。那么到底什么是跟但以理的信仰有关系的事情，他们可以找来用来攻击但以理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第六章的六到九节的经文哈。第六节开始讲到，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为了要达到他们这个目的呢，所以他们不择手段来做这件事情。首先呢，他们就编造了一个谎言，他们说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和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那么在此我们只看到只有总长跟总督来到王的面前，所以到底他们有没有跟其他人商议过呢？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我们可以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至少他们应该没有跟但以理商量过，或者是没有经过但以理的同意的事情。如果但以理事先就知道了，那可能他们这件事情就办不成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首先就编造了一个谎言来骗这个大力乌王，让大力王觉得每一个官员都同意了，那么你做王的还有什么需要考虑，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让他觉得这条禁令是安全的，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二点，他就让我知道这条禁令呢，只能向王求，不能向神，也不能向人求。那么他们就把王抬高到一个地位呢，不但超乎人之上，而且超乎神之上，都不能向神求，只能向王求。所以他们这个好像就把王捧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让他下不来让他没有办法来拒绝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禁令所以呢，在这里王他也就没有办法再考虑到底要怎么做，他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所以就签署了。那么我们也看见，其实呢，今天许多时候呢，这个人很容易上当呢，就是很容易就是听信了人的谎言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撒旦魔鬼呢，就是撒谎者的始祖，他常常就是以这种谎言、以这种的谗言来引诱人把人好像引诱到一个地方，让人没有办法去分辨，让人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么做这样做的后果到底是什么，结果就让自己陷在罪里面没有办法自拔。那么在此我们看到这个禁令颁布以后，我相信当然有些人他们当然敢怒不敢言，这是王的命令所以还能够说什么。另外有些人可能偷偷的去做，反正只要没有人看到的那么就好了。另外也有人想，只有30天嘛，所以30天，我30天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就好了。但是呢，我们看见在这里但以理的反应呢，跟众人不同。之前的那些人的反应就是有点妥协了嘛，就是说反正只有30天，或者反正我不要给人家看到就好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的反应，他跟一般人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他没有改变他原来的做法，他还是照常的跟平常一样的过每一天的生活。所以第六章的10到11节讲到，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的玉玺，就到自己家里 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那么在这里特别让我们看见，但以理他是知道这个禁令，知道这个禁令已经盖了预习，就是说已经没有办法更改，而且这个命令是绝对会执行的。他是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然后照常的啊每天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看见他明明知道这个禁令既然公布了啊就会执行，而且违反的人呢就会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但是他却啊在这个面临这个可以说是生死存亡的一个关头里面啊，他仍然选择顺从神而不顺从人，那么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不但如此，我们看见但以理他照常在那里祷告，那么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他的祷告的内容不是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神啊你为什么会让我处在这个困难的处境里面，他在这里他首先他感谢神，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就是他信靠神的一个表现。今天如果我们遇到相同的情况的时候，那么我们会怎么行呢？啊，我们会不会去说啊，神啊，你为什么找给我这个麻烦？你让我们可以啊自由的祷告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会要有这样的禁令产生呢？哈、啊。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妥协呢？还是我们会跟但以理一样的继续坚持我们的信仰呢？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但以理他能够在面临这个生死存亡的这样的一个关头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来持续他的信仰呢？我们看见但以理他在这里是非常镇定的，他好像一个人在风暴里面，但是呢啊，似乎好像一点也不受到这个风暴的影响。我们看见但以理在这里的一个态度就好像是一个非常自然在风暴里面仍然能够处之泰然的一个态度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乃是因为他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呢，他就已经与神建立起那个关系，他知道他所信靠的这位神是谁，他认识他所信靠的这位神是谁，所以不管在他的生活里面他遇到任何的事情，他都能够处之泰然，他都能够照常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就是他跟一般人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看见他在这里的祷告是面向耶路撒冷的祷告，那么许多人今天还是有这种做法，就是打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的方向祷告，特别是犹太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习俗所以在这里不是说一定要面向耶路撒冷祷告呢，然后神才会特别垂听，这其实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个传统，他们的传统就是这样做，就是打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方向来祷告所以跟祷告会不会被神垂听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呢，也有可能是因为在所罗门的时候，当这个圣殿建成的时候，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就特别在祷告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如果他的子民神的子民能够在祷告的时候向着这个圣殿祷告的时候，那么他就求神垂听他们向着圣殿所做的祷告。那么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因素，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向着耶路撒冷的这个方向来祷告那另外一个就是他这里特别讲到打开窗户，那这个跟打开窗户也没有关系那还有一个就是他讲到但以理祷告的姿势是双膝跪下的方式，那么这个是祷告其中的一种方式。双膝跪下呢表示一个人他 愿意谦卑他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是一种表达他自己啊敬畏神啊一种前进的一种啊祷告的方式。但是呢，并不是说只有双膝跪下的方式，那么才是一个敬虔的方式。好，今天我们站着祷告啊，或者坐着祷告，那么就不是一个敬虔的方式。其实不管祷告的姿势如何呢，最主要呢是我们人的心，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神的面前降卑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降卑我们自己的话，那么不管我们祷告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个姿势，那么神也都是会垂听我们祷告的。在这里还讲到但以理是一日三次祷告啊，我想他会这样做呢，跟当时的人的想法也都很有关系。犹太人呢，一天至少三次祷告的，这是他们的传统的方法。所以你读诗篇的话，常常会读到诗人说：“我在晚上、早晨、晌午的时候，向神呼求，或者是哀声呼求，或者祷告呼求。”啊，诗篇里面常常都有讲到晚上、早晨跟晌午的时候，那么这是他们的传统。所以啊，并不是说啊一天啊真的是啊三次祷告哦，像这样的做法。那么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诗篇里面也诗人也提到有七次，一天七次来赞美神，七次赞美神，赞美神其实也是祷告其中的一部分。好，所以到底一天要几次来祷告呢？这个没有规定，没有规定一天要几次啊。但是呢，虽然没有硬性的规定一天要几次呢，但是如果每天我们能够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啊，我们能够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啊，我们能够有固定的方式啊来到神的面前的话，那么这个也会帮助我们啊能够来建立跟神这个啊这个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会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的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啊。曾经就有美国的这个基督徒的精神科医生呢，他对这个几间的神学院的学生呢做了一项研究的调查报告啊，有关于啊学生的这个心理健康啊。那么他把这些在神学院读书的学生的心理健康呢分成三类。第一类人就是有优良的心理健康的状况，第二类就是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第三类呢是心理健康比较差的，有各种情绪的问题的。那么他做这个研究调查的结果让他很讶异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第一类跟第二类的学生呢，他们都有灵修的这个习惯，而且这个习惯呢是已经持续了三年啊以上。所以呢，那个医生就下了一个结论，说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每天跟神相交这件事情呢，会对一个人的心理状况呢会有很大的改善。好，那么虽然他这个研究报告呢只是针对某些特定的对象来做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相信，真的每天如果我们每天灵修，我们每天来亲近神，不是那种例行公事，不是好像来蜻蜓点水一下，好像来神啊我来报道过了，不是这样的一个灵修，真的是啊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真的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来亲近神啊，这样一来不但会让我们对神有更深的一个认识，而且呢我们也在亲近神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的生命会被神来调整，我们生命会被神来改变。好，这样一来不但会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而且呢也会帮助我们身心灵各方面健康的成长。所以呢啊，当我们能够这样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面对生活上的一些挑战的时候，面对信仰的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站立的稳，我们就不会向世俗来妥协，我们也不会向难处来低头。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他所表现出来的，除了他是不在这个信仰上做出妥协之外呢， 另外我们可以看见他其实他也不是跟王来作对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他所做的只不过是他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他每天本来他就是这样生活的，他并不是因为有一条新的法令出来所以他做任何的改变调整，他来到王的面前表示不满或者他做这件事来表示抗议，他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他只是默默的在做这件事情，每天的日常生活他默默的将这件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他知道谁才是真正掌权的，他知道掌权的不是世上的君王也不是世上其他的人，他知道那位掌权的是神，如果神不容许的话那么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在他的身上发生，所以他相信神，因此他照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向他祈祷，那么那些人就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把他来敬拜神的这件事情当作是把柄来控告他，所以接下来六章的十二到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你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中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些人对但以理的控告好像是按照那个法令但是呢其实他们的控告也有一点添油加醋他们说但以理不理王，但是事实上呢但以理不是不理王，他只是照常的过他每天的这个敬拜神的生活而已所以他们在这里想用这样的一个法令呢要置但以理于死地，那么其实这样类似的事情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也屡见不鲜，有这样的事情，许多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呢就设立一个新的法令用这个新的法令来掩护他们所要做的不法的行为，用这样的一个新的法令来行使他们要达到他们目的那么同样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人表面上好像是要彻底的来执行王的命令，但是呢事实上呢他们真的比王还急，好像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他们好像要赶快把但以理处决掉，但是王还不急，他还在想办法要救他，王还在等看有没有什么还有什么办法所以我们看见他们之所以迫不及待并不是因为他们忠心要去执行这个法令，乃是因为他们想置但以理于死地在这里我们看见其实他们这种方法呢有点像是借刀杀人的方法就让大力物王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一方面相信但以理是无辜的想要救他，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因为这个法令已经搬出去不能更改，更改了好像就是王他没有遵守自己的法令一样那么从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个世上的君王呢真的是无能的遇到这种情况他无能他非常的有限，他只能无奈 啊，这是世上的君王。啊，世上的君王不但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而且呢，他也没有力量来拯救人。这就是世上的君王，所谓的王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世上的君王，当他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跟世上其他的人一样，他们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他们只有怎么样，愁烦不安等待，其他的事情什么都不能做。这就是世上的君王。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啊，那位万王之王，那位真正掌权的王，他不但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而且他还可以拯救人。那么这就是这位万王之王跟世上的君王很大的一个区别啊。那么当但以理被扔在这个狮子坑之后呢，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看六章的十九到二十四节的经文啊。十九节讲到，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悦，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从这里我们看见神拯救这个但以理，他差遣使者封住这个狮子口，叫狮子不伤但以理。那么这就再次让我们看见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是掌权的神。所以从但以理书里面，我们不但看见但以理，神让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受到火的这个伤害之外呢，在这里我们再次看见神也让狮子呢没有办法来伤害这个但以理。因此我们可以说，但以理是狮口余生，不是虎口余生，是狮子口余生。那么但以理为什么可以从狮口余生呢？当然这是神的拯救。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的无辜，或者是因为他信靠神的原因哈。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恶人呢，则是得到了报应哈。所以他们不但是自己被扔到狮子坑里面，连他们妻子儿女也都一同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哈。那么这种做法呢，是按照波斯人的传统的做法，他们传统的法令，那么就是这种做法。所以这个不是神的律法哈。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有些人会想，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哈，这不是神要他们这样做的哈。我们自己的所犯的过错是算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啊，不是算在我们儿女身上。所以这个不是圣经的一个教导，是这样的哈，好像连坐法不是这样的。所以这里只不过在陈述一些事实，记载当时所发生的一个情况而已，并不代表这个圣经的立场或者是神的立场。那么另外在这里我需要另外补充的就是说，神的拯救呢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神他的确有能力来拯救人在历史历代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确有时候在非常危险的关头里面来拯救人。但是也有些人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没有得到神的拯救的哈。所以我们也不能把这个神的拯救当作是一种常态，好像只要我是无辜的，只要我是来信靠神的人，那么就会像但以理一样的得到历史的一个拯救。其实神的拯救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 就是可以是马上的，也可以是将来的。神的拯救可以是身体的拯救，也可以是整个全人的，就是一个灵属灵的一个拯救。而且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也常常用到狮子啊。这个狮子呢，不是真的狮子啊，用狮子来描写这个邪恶或者危险啊。所以在彼得前书5章8节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17到18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所以他被救出来不是真的他遇到狮子，从狮子口中，这个是讲这个仇敌的攻击，主必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所以狮子真不一定是指真的狮子，神的拯救有时候是从真的狮子，有时候是从仇敌的手中，所以神的拯救也不只是只有身体的拯救，也包括灵魂的拯救，也不只是今世的这个拯救，也包括进入天国的这个拯救。所以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没有立刻来拯救。那么在当时神为什么要来拯救但以理？我相信神拯救但以理也有他的原因也有他特别的原因。一方面除了他是一个值得神来拯救他的人之外呢，那么我们也看见就是说神是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这件事情。神之所以会拯救但以理，我相信最主要他是要来鼓励当时的这些被掳的这些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好像看不见神掌权的这个事实，好像他们看不见任何的希望，任何的盼望在他们面前。所以当神拯救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拯救了但以理的这些事情然后王又颁了这个诏令出去，让这些居住在那个国中的民知道神仍然掌权这个事实的时候，那么我相信对那些被掳的这些人而言，是他们的一大的鼓励安慰，让他们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仍然有盼望，仍然可以来信靠神。那么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在当时成就这件事情主要的目的就是如此。所以神也今天同样借着这段的经文来安慰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是一个仍然掌权的神不管我们周遭的环境如何改变，神仍然掌权，所以我们可以来信靠他那么今天我们的狮子在哪里呢？我们的仇敌在哪里呢可能不是那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可以去跟他 fight 抵挡了。我们生活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这个世界好像非常自由，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但是其实我发现我们其实受到了逼迫越来越多，我们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甚至于我们自己给自己的限制也越来越多从我们工作的环境给我们的压力，从我们家庭里面给我们的负担从 各方面来的事情，真的是让我们今天好像没有办法来亲近神，好像很多的事情来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没有时间来灵修，让我们没有时间来聚会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越来好像离神越来越远然后最终我们落单了，我们就被那个到处游行我们看不见的狮子呢给吞噬掉了就是这样的事情每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样的发生。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没有灵修，反正几天没有灵修 啊，还是一样，我还是这样啊，没有关系。好像啊，我几次没有聚会也没有关系哈。有些人说啊，不要拿灵修来捆绑我，不要拿聚会来捆绑我，这是我的自由啊。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个谎言所欺骗哈。其实，当我们啊开始这样想，而且这样去做，就是说我们觉得灵修没有关系，有没有灵修没有关系，我们有没有聚会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已经陷入到仇敌的陷阱里面啊，我们已经即将要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被吞噬掉了啊。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灵修的事情，把聚会的事情看为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能想说哦，我没有灵修几天我一样过日子，我没有聚会我一样过日子啊。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从这样一点点开始的，一旦我们养成习惯之后，我们的没有关系就变成有关系的。因此我们要像但以理一样，他把这个他的把神摆在第一位，把他的所信仰的这位神常常摆在他的面前，每天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每天的来到神面前。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个仇敌的攻击，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时代里面，我们仍然可以站立得住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不但是但以理再一次的经历到神的掌权，而且呢大利乌王也认识到但以理他所认识他所信的这位神是配得一切尊荣一切荣耀的神。因此在但以理书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就记载说，那时大利乌王传旨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几。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利乌王啊，在认识到但以理的神是这么伟大的一位神之后呢，他发出的这个诏令通告全国啊，有要来啊遵从但以理所敬拜的这位神。那么类似这样的一个诏令，在之前尼布甲尼撒做王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他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世界上的君王，他们也不得不承认那么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从大利乌的这个诏令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大利乌他认识到神至少有三方面的特性。第一，就是大利乌他认识到但以理所信的这位神呢，是那位永远长存的活神，是活的神，不像那些人手所造的这些神呢是死的神。既然神是活的神，那么才值得人来敬拜他。第二，就是大利乌认识到但以理所信的这位神呢，是掌权到永远的神，他不像人的掌权只是暂时的，而且还会朝令夕改。神的掌权是直到永远，而且他是不会改变的，他是不会改变，所以我们才能够来信靠他。他的应许是不会落空，是会实现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将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第三，大利乌王认识到但以理所信的这位神是行神迹奇事拯救人的神，他是那位拯救的神，他拯救的但以理，所以他也会拯救凡是愿意来信靠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但以理第六章里面可以看见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的这个事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的相信这件事情啊？ 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问自己，我有没有真的相信神掌权的这个事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知识上，我们看圣经，圣经这样讲，我知识上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讲出来也是这么讲，但是我心里是不是这么信呢？啊，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掌管一切？啊，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就能够像但以理一样，啊，不顺从人，只顺从神。我们就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让人家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掌权的神，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事情来交托给他。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他之所以能够来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是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这位神是神，他认识到他是相信他的神是掌权的神，所以才能够如此。那么我刚刚也已经讲过了，他为什么能够这样，他为什么能够这样深信，是因为他跟神的这个关系，他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他已经跟神建立的这个关系，他已经完全的认识他所侍奉的这位神到底是谁。今天我们也是要如此，所以真的再一次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亲近神，不然的话我们的认识就只会停留在知识上的认识，不会真正来认识神。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借着但以理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再次来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掌权的神。啊，你不但在过去的世代里面掌权，你今天仍然是掌管万有的神。主啊，真的帮助我们啊，每一个人都能够啊，像但以理这样的每天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面，来与主建立啊亲密的关系，能够真正的认识主啊，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以至于我们啊真的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活出这样的见证来，让世人看见我们所信的就是这位啊掌权的神啊。求主继续帮助带领我们啊，让我们啊真的是能够每天来经历到主你的恩典。求主也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今天其他的各样的聚会，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